孟子曾说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正知天也。也就是说，当人完全发挥他心灵深处所存有的道德伦理的常识，他就会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质，从而就能知天性。当我了解这思想，我就联想到在经文上师父也同样的思想，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写明在神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么我就想问，我们对自己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对人生生活与生命的看法，是否就是尽心的因素上而知天，或者是先知天而知其心呢？你今天把圣经中的一些引用跟孟子的自修做一个比较，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应当把那一节圣经的出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上下文先搞通，也就是那一句话，上帝要人知道言已经写明在人心里，好像是说呢，人就可以这样认识上帝，但那里是说上帝要人知道就是在可知的范围之内，这个在归正神就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接下去就是说，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若不是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你没有接触到。所以那一段圣经后面的一段是比前面这一段更重要，那一段圣经远远超过孟子的思想，因为孟子是用人性人心的基础去明白宇宙的一些道理，而圣经所提到的人知道宇宙的道理是神眼来已经显明的，但是到这里为止，人的知识就没有办法勾过通过超越过那个范围，也就是知道上帝的事情。所以那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圣灵启示，就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人原有的自然知识所达到的功能不过是普遍启示的境界，只有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普遍启示，其明白特殊启示的真理。这个在归正神就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所以呢，诗篇第九篇是以更完美的办法来解决你今天这个问题。诗篇第九篇第一段是讲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第二段是神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等等法度，使人明白神的心。所以我们透过大自然知道神的创造跟神给我们自然普遍之恩，只借着圣经才明白上帝超自然的救赎同在永世的计划，这是孟子的哲学没有办法讲到的，所以这不能同日而语。神医是否与积极思想或成功神学有关？基督徒是否可有积极思想？神医运动从20世纪开始的第五年，也就是1905年，在美国Los Angeles 城市的 Azusa Street 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这以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Topeka， 在 Topeka 有一个人感到应当恢复使徒时代医病神迹赶鬼说方言的事件时，所以这个人以后在洛杉矶 Azusa Street 就影响了5个人，因为他们就把他们的信仰叫做 Apostolic Faith，使徒性质的信仰。这个呢就建立了以后所成立的圣灵教 Pentecostal Church， 注重圣灵的工作。从1905年一直到1989年，这个运动发展的结果就从一个变成5个，到89年变成2亿3800万， 238 million 的 membership。而这个数目是富勒的一个教授叫做这个 Peter Wagner 在洛杉大会里面宣布出来的。 乐山大会我是主要的讲员，有差不多四千全世界169个国家的教会领袖聚集在曼尼拉举行福音会议。啊，那个时候呢 Peter Wagner 不是重要的讲员，他只有十分钟时间报告一些他的统计学。他一这么讲的时候，很多人就注意灵恩运动的发展，啊，有很多的教会就因为做的半死，好像没有果效，福音传来传去很少人信主，他们就慢慢偏离正道，不注重使徒的教学，不注重教义的内容，而用灵恩的办法来发展教会。所以呢，这个运动就变成重感情不重理性，重经验不重教义，重个人不重整个教会的整体，重新的发展不重整个历史的传统。为这个缘故呢，今天灵恩派的运动一定是很注重个人的感受、感情的事情、特别的经验、做梦的事情等等。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个人叫做 Norman Vincent Peale， 他最主要的教训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思考。这个人的思想后来被另外一个学生继承下去，叫做 Robert Schuller。 Robert Schuller 也用的办法叫做呢 possibility thinking。 所以呢，他们就从原来的这个 positive 变成这个 possibility thinking， 后来再转到韩国的第三代另外一个学生，这个叫做赵永基，他就提到了 success theology， 成功什么，而这其中呢，就是以成功代替就是上帝的旨意，以成功代表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凡是成功的就是有神特别恩典的记号。为这个缘故呢，就在全世界展开了成功神学以及丰富神学的运动。到了90年代，美国就出了几个人，一个叫做 Kenneth Hagin， 一个叫做 Kenneth Copeland。也到了90结束以前，到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叫做 Benny Hinn 就出来了。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成功神学的路线。基督徒应当不应当有积极思想？应当。今天基督徒的毛病是失败心理笼罩整个心理，还没有做什么先想大概不会成功，还没有做什么先想不敢，那么自己说我是很谨慎的，我是不随便的。所以凡是这种失败心理笼罩信仰的人都不能成大事，只能挑剔毛病，看到不可能的事情，看到困难的事情，看到可能的危险，看到可能发生的危机。他们在这方面很聪明，但是胆子没有，勇敢没有，信心没有，而自己为自己常常辩解，这种人是无可救药。在发挥神的工作、发展神的国度的事情上，常常是失败者。相反的，有一些人很勇敢，有信心，敢试，敢尽他所能的做最好的。常常最困难的时候想，神啊，你把加倍的灵感动，在最多拦阻的时候求主开路，披荆斩棘，每一天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向着未知数的将来进军。这个就是改教运动所说的Militant church， church should be militant， but from militant church going to be the victorious church。 这个叫做呢奋进的教会。奋进的教会就像马丁路德一个人抵挡整个天主教庞大系统从1500年的传统，结果一个人影响了全世界。这种胆子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做主的工作。所以呢，我一方面相信今天传统教会太多失败心理所产生的裹足不前的阴影，另外一方面灵恩派太多以自己的私心雄心代替就是圣灵引导的那种勇敢，这两方面都是错的。我在这方面呢，我的责任是什么？一方面比灵恩派更勇敢的奋进，另外一方面持守传统的信仰，绝对不妥协，要保守圣经真理从使徒下来的教义的完整性。 所以呢，今天灵恩派的人开始很讨厌我。其实他不知道，我也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才是真理，才是对的。他们有许多的做法是违背圣经。相反的，今天的很多的传统教会没有这个胆量，他一直夸自己保守了传统的圣经。我给他的名称叫 Dead Orthodox， 死正统。死正统是错的，而且那是坏的，但是过分的是神经错乱的因果，两方面都不应当是我们应当走的。所以我应当给教会定个路线，第一，保守真正归正运动正统的严谨完美的这是教会，加上活泼依靠上帝谦卑勇敢向世界传福音的精神，就叫做归正福音运动。一方面以归正神学，请招待人注意不要再把人带到前面来了，请迟到人坐在后面，等到聚会结束再换一批人。所以呢，这样归正神学就是正统的教义，而福音运动就是火热的传扬，把这两样结合起来，使教会才有真正的权利。我们到了这么多才占两题，摩西上屈妇儿及亚伦的辅助，那么为牧师的人出祈祷手册是不是合理的呢？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你是牧师呢，或者是赞成牧师出这本书的，你或者是反对牧师出这本书的。看样子因为你提到摩西需要妇儿同亚伦，需要人为他祷告，是旧约的传统，也是新约的教训。所以摩西为约书亚打仗的时候，他两手举起来，等到疲倦的时候呢，他一垂下来，约书亚去打败他，他再举起来，约书亚去打胜仗。所以这样的亚玛力人就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个代祷英雄的幕后支撑整个征战。后来摩西说是请妇儿请亚伦替他扶住他的手，使他没有下去。那这样呢，从血液循环来说，摩西是很累而且很危险的，这两只手经常举起，没有血液流到，等他真的垂下来的可能已经麻痹。而摩西那时候应当是一个90岁以上的，哎，一次啊，摩西是从80岁猛造一直到120岁，可能他是90岁以上100岁以上的，所以对他健康是很危险的。但是神的力量就这样帮助了他。那今天的教会需要不要有人祷告？新约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求主给我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呢，教会的祷告会是教会圣工一个很重要的支柱。而今天的教会的祷告会常常没有做礼拜的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很危险的，很可怜的事情。我们今天传话、意见、啰嗦、多表达自己的看法的声音很多，但是跪下来代祷的声音很少，这就是教会不平衡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应当为教会的牧师、为传福音在前线征战的人祷告，但是不一定说有代祷手册才能祷告。我们要在祷告会中间努力。有一些人呢，还没有祷告就印一大堆祷告手册，还没有赞美就印一大堆的诗歌，结果呢，印诗歌用的钱是用了很多，代祷手册花的钱很多，而真正跪下祷告的很少。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赞成你有没有印这本诗歌，我要问你有没有代祷。每一章我只答一题。经上曾经说过，任何事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请问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如果他真诚悔改，上帝还会赦免吗？没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可能亵渎圣灵，也没有一个亵渎圣灵以后的人悔改以后才能得救的，因为亵渎圣灵的人不可能再悔改。 而真正得救重生的人他不可能现身，所以你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那么你说我要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圣灵，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钥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因为那一节说呢，谢曼施恩的人，在这一节圣经中你把圣灵的真正的功用用两个字写明出来，就是施恩。什么叫做施恩呢？把救恩的施行出来，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归正神学把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呢，分成三部分来解释：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大家说，圣父，每一个人说，哑巴不必说，一二三。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父所预备的，子所成全的，就在历世历代传福音的运动中间，灵把它施行出来。父在什么时候预备？创世之前。子在什么时候成全？道成肉身。灵在什么时候施行？每一次的布道会，每一次的传福音，每一次的个人领人归主的运动中间，圣灵都在做。所以父所预备，子所成全，灵所施行的，如果有一个人轻看圣灵，施行救恩在他身上被他拒绝的时候，他的罪就不得赦免。因为什么？因为他把唯一施恩使他可得赦罪的圣灵抗拒了。那么你说我从前曾经抗拒过，是不是等于我就是已经亵渎圣灵？不是，亵渎圣灵的人是到死以前最后一次的机会他都抗拒了，所以永远就没有机会再得救，就把他没有得赦免的罪呢带进永恒去，他就永远不得赦免。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把亵渎圣灵跟我们的消灭圣灵感使圣灵担忧这些呢把它分开。有许多非基督徒曾经抵挡，曾经拒绝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到死以前最后一次再给他机会，有的人就接受了。所以这些的圣灵还继续做工的人，到最后接受的就不是亵渎圣灵。本来那些呢到死以前最后一次机会都拒绝的人，他就带着罪进了永恒，这个叫做亵渎圣灵。要你说我很怕我自己亵渎圣灵怎么办，我常常自己良心控告自己，自己惧怕的不得了。你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就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因为真正亵渎过圣灵的人不会为这件事再有任何的惧怕，正像一个人在高楼上看下去，他怕跌死了，凡是怕跌死的人都还没有跌还没有死，他才会怕跌死。因为已经死的人不会怕他跌会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样简单。唐牧师，星座是否有根基？可以相信其中分析的性格运势等吗？若不可，是否其中的准确性全属巧合？星座的问题，我们星象学的问题，绝对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就有明文规定，你不可去找占星，你不可去找卜卦，你不可去找看命，不可去找那些俗世给你解释你的未来同你今生的命运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不许我们这么做。我现在暂且不讲它的准确性是什么事，我告诉你是违背上帝命令的事。所以我们不可有了基督教信仰以后再去玩这些东西。如果你在还没有信仰之前曾经有过这些东西的宗教经历的话，那这些东西带来的准确性是更使你很难归向上帝。 因为你既然把这些准确性当作也是可以信的话，你就因此轻看上帝给你的启示，这是更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从起初就清楚知道，神既然已经启示了圣经的道，明确的、准确的把永世的计划都写明出来，我们就不需要再靠这些东西。第二样，如果一个人因为看命、因为卜卦、因为交鬼、过阴或者占星，他可以定他前面的道路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需要信心，所以这更违背圣经的原则。圣经要我们以信把我们的一生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每天就依靠他，不是依靠那些在神之外其他的知识源头，因为那些不是真正真理的本体，那些是人被造以后用各样的办法想出的某些的知识，有时是透过撒旦或者邪灵的方面的知识，与神的启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应当真心专心归向上帝。有一个人他说，昨天的儿童布道会他感到很 boring， 那以后我再对儿童布道你可以不必来。他说我带14岁的孩子来，那么问题是我是对孩子讲，不是对你讲，所以请你不必参意见，请你14岁的孩子参意见。我说8岁到13、14岁让他们参意见。一个人说用心理学的原则，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超过半个钟头，这个东西呢我在35年前已经推翻掉，你不必再用心理学来想。我要告诉你， secular psychology will die in about 20 years。今天就是太多用世界心理学的理论来做上帝的工作，所以结果呢，许多的教会并没有比社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靠人的思想来了解人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光景有三样：第一，人是软弱的；第二，人是罪人；第三，人是仇敌。人是软弱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人是罪人，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人是仇敌，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心理学只了解第一步，人的软弱，尽量要了解同情，明白他们的困难，来解决人的问题。结果呢，心理学真正把有心理病的人医好的比例几乎是零，真正得益处的心理医生赚了很多钱。所以呢，基督徒应当从这里超越看上帝的道德。第八节提到罪人，这是布道家所看的。布道家罪人，罪人，罪人，耶稣爱你要拯救你，就从罪人的身份去接触人。那么人是上帝的仇敌，这是奋心家所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能够把这三个人性的论点和这个三个人性败坏的总描述一并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做超过了心理学的工作，超过了肤浅的布道工作。因为许多的肤浅的布道工作就是用几个定律把人定位，除此以外好像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呢，求助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人性，去明白这个问题。照我知道的，有一些儿童布道像我聚会中间所做的工作，走到前头的孩子，他们一次蒙上帝恩典，几十年不会忘记。啊，这些人呢，其中有的后来就做很好的传道，是我亲眼看的，感谢上帝。在香港，在美国，有几个为主工作很得力、很有果效的人，都是当他12岁的时候，在我的布道儿童布道会里奉献自己，到现在没有离开。所以我自己不会因为你怎么讲有什么影响，我会照着神给我的吩咐好好对儿童做布道工作。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听说那是祭拜假神的日子，到底神要不要我们庆祝圣诞？纪念主的恩典可以不可以？回答，纪念主的恩典好不好？不纪念主的恩典好不好？ 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是道成肉身的恩典，纪念耶稣基督这样牺牲，这样舍己，离开尊贵荣耀的天家，到地上来成为卑微的人，成为代罪羔羊。这个恩典纪念他，有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呢，如果上帝不要你纪念道成肉身的恩典，那么上帝一定说，你们不可纪念我的儿子为你到世界上来死。那么耶稣基督说呢，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你们常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所以剥开肉身指的十字架上被钉，但如果没有降生，怎么有肉身？所以呢，降生一直到舍己钉十字架，是整个肉身剥开的一个基础，有一个可能性。为这个缘故，纪念耶稣曾经到地上来，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说，但是12月25日本来是拜太阳神，你所说的这假神，你根本没有讲，我比你更研究多。原来是罗马帝国里面拜太阳神的日子，我们用那个日子来纪念耶稣，可以不可以？请问有没有所谓太阳神？太阳是不是神？不是。所以如果你说那一天不可以用，我们用别一天，表示你承认太阳是神，人在那天拜，你就让那一天给太阳神拿去，你不可以用，你就进到更笨的地步。第三样，如果你说呢，我用别一天，不要与太阳神同一天，你要知道罗马的神，从外邦的神，从正月一号到12月31日都有假神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地方有了回教，我就不去传教；因为那个地方有了佛教的庙，我就不传耶稣。这个叫做逃避，所以我不能因为外邦神用了什么的字，我就不用；因为什么地方有了什么宗教，我就不去传。我一定积极的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以的日子是神所造的，连太阳、月亮、星球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他们不是神。我可以用那个日子来敬拜真神，不让那个日子给假神垄断，这个精神才是对的。第三，如果你说我不要用12月25日，我要用3月7日纪念耶稣道成肉身，可以不可以？可以。我再问你啊，如果有的人用8月26日庆祝耶稣诞生，可以不可以？我问你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过人家看你神经有病就是了。大家圣诞节庆祝耶稣，你要2月26日随便你。其实呢，东正教庆祝耶稣诞生跟天主教是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相对的问题，不要把它绝对化，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应当争到面红耳赤的教义问题。庆祝圣诞节是对的，纪念耶稣降生是，不过从1957年到今年这45年来，我的庆祝圣诞都是布道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不把圣诞节当作一种欢天喜地花这个叫做什么欢迎醉酒，或者呢借着这个机会放肆放纵情谊的机会。我们每一年有一天，今年是21日在加卡塔，我们有一个5500人的大礼堂的更新布道大会，圣诞布道会花了很多的钱，你们不敢想象，要超过$10,000把福音传开。这我们一个晚上的聚会等于你这3天的聚会，一个教会负担起来。那我就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传福音，有时候有超过500到1000个人到前面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一年要做的事情。所以圣诞不是那些没有意义的节目充斥其中，圣诞不是花天酒地欢迎醉酒大家放纵情欲的日子，圣诞是告诉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从1989年我创立了贾卡达归正福音教会到现在，这12、13次的圣诞节，我们所讲的已经变成一套印尼文的 VCD， 每一年讲的题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用不同的角度把道成肉身的奥秘、神爱世人的真理，让这福音传给许多在现代不认识主的。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如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请问在婚姻中，女人是不是应当顺服丈夫的一切的决定，还是男女平等？请针对以上的经文解释男女在婚姻中的关系同角色，一家不能有两个头。所以圣经说，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一家只能一个头。做男人要做头，就是负起整个责任最大的角色。做头会头分，大家说，有一些的男人想做头，就是什么都作威作福，使太太呢，这个在他的威胁之下完全没有自由，不是这个意思。做头的意思是思想、考虑、侦查、负担一切一切的这个责任，所以甚至头分脑上也自己担，这个叫做做头。做妻子呢，他就应当给家庭一种温暖、秩序、感情上的支持；丈夫就给家庭一种经济、社会角色、教育责任等等。这个资助 The husband should give the financial support, security support, duty support, responsibility support, and the society support to the family. 妻子就给丈夫有一个的 emotion, 有一个 feeling, the warmth of family, 这种的救物。这样的两方面的支持就是这个家庭从内从外美满。丁在解释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很不讲理的，我的父亲不是基督徒，他又是爱喝酒，脾气很凶的，但我的母亲的温柔、敬虔、顺服、安静，不跟我的父亲吵，她用圣徒妇女的伟大的品德，慢慢感化我的父亲。一个女人以为吵可以解决问题，一定是把丈夫赶跑去找别的女人。所以女子的顺服温柔是她本性中间最吸引的、最重要的一个神的吩咐。后来呢，奥古斯丁说，等我父亲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发现我的母亲才是他生命中间最大的宝贝。结果呢，他就慢慢的在离开世界前，他接受基督归向神。所以呢，莫妮卡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之一。正像圣经提到的，你们做妇女的顺服你的丈夫，就像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我主，他这样顺服。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撒拉就要顺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召离开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他把最大的房子、最多的产业放弃了，就过一个牧羊、这个游牧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他这一生到他死，没有回去过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离开乌尔到米索波大米，离开了再到迦南地，是75岁一直到175岁。这期间100年，他从最有钱的地方变成游牧民族住帐篷的人。 100年不再建房子，因为他顺服上帝。撒拉呢，就因为把自己以最伟大的女性的顺从委托给她丈夫，所以撒拉也就跟她丈夫100年不住房子。这种女子很少，女子结婚很多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为了老年的安全，为了自己的益处，盼望有一个可以使她永远没有挂虑的丈夫。所以这其中呢，无论如何有很多自私的成分在。但是如果一个女子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甚至丈夫离开原有优越的条件，进到很贫穷、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中间，她愿意完全顺服的话，这个女子是很伟大的。所以圣经就说撒拉是一个非常做榜样的一个女子，成为有信心之父称呼的亚伯拉罕一个很好的奇迹。感谢上帝。所以女子应当用顺从，用温柔，用贤淑，用圣洁的忧伤作为她真正的装饰，而不是用她那个好斗好胜这个大发脾气泼妇骂街的方式来威胁她的丈夫。照我知道的，这种女人越来越不得丈夫的爱，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求助帮助，如果丈夫乱来怎么办？那个这是不对的。所以如果丈夫是一个完全不照着上帝的道遵行的，除非他是非基督徒，你有一段的时间原谅他。但是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应当回到圣经的真理，因为只有当丈夫顺服基督的时候，那么基督的爱可以使妻子好好顺服这个丈夫。这样呢，夫对妻子以爱，妻子对丈夫以顺，来建立家庭的体系，那这个家庭就成为上帝在地上美好的见证。什么叫做现象学？基督教怎么样看待现象学？现象学是从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做这个 Husserl 来的。这 Husserl 的现象学后来就影响一个最大的近代的哲学思想家，叫做海德格。海德格变成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主义者。所以现象学不是很简单的，我今天不用太多的时间解释这个有关于哲学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这个礼拜已经到了这个新加坡。那么他呢，从拜一开始要给大家开一个课程，叫做基督教与后现代主义。他是我们归正学院华盛顿开创直到今天没有改过的教务主任，是陈主任博士，西雅图大学的教授，也曾经在中国好多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在复旦教授的时候被誉为所有客座教授中间最有分量的思想家。在一下子他会到我们中间来，我盼望可以介绍他们给你。明天晚上开始，在新加坡百盛楼，也就是这个探索者的中心，他会开课基督教与现代主义。那如果你愿意更明白，在课中间你可以问他有关于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创世纪11章第11到14节论到闪生亚撒法，亚撒法生撒拉，撒拉生希伯。路加3章36节说的撒拉是该男的儿子，该男是亚撒法的儿子，亚撒法是闪的儿子。为什么亚撒法到撒拉中间会没有出现该男？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旧约有跳代的习惯，而犹太人除了旧约之外，还有一些民间传说归纳起来的那些传统的文化，像 Mishnah、Midrash， 那这些的东西呢，就把这些圣经所没有完全记载的再详细的告诉下来。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闪到亚伯兰不是12，而是11代。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呢，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是4004年，就是根据有跳代这件事。昨天已经稍微提到了，为什么每个人都避开或者不喜欢与他沟通， 但骂人还是觉得自己没错，自己的对的那个，要直接感化他，要怎么样呢？我很尊重你，因为你把很固执的人也当作朋友，那你的心肠一定很宽大。既然很宽大，不要怪他，不要生气他。如果有一个人一定以为他对，绝对不要喊他你合作，你最好找出他们的事。如果他不是一个甘地诚信的人，而是这做到底的，可能他真的比你更深明白真理。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用铜不用银用金做戒指？因为金就是一个不肯合作固执到底不改变自己不肯氧化个性特别强的，才叫做黄金。凡是真正明白真理真正思考过各样的假教训结果持定信仰的人都有这个脾气。所以这种脾气人不等于他一定错，也不等于大家说他错他就是错，大家就是对。所以呢，圣经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死。什么意思呢？你不能马上随便死，你要留心考察明白什么意思。众人以为对的不一定对，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所以一个人呢，能固执到底呢，有可能有他一些的原因，你要去查考。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跟着潮流或者多数的人走，我们一方面也不甘于自用，以为自己是绝对好的，这样需要长期的考察。十九世纪有一个人叫做苏人阿比提格格，是丹麦后来的哲学家，他的意见跟所有人不同，所以他一发表文章，全世界的人在丹麦的报界全部反对他。但是他写的文章里有很多好东西，所以结果他知道他名一出来全部反对，没有办法，他就用假名，用假名，他们看不是他的都替他登了。等到受最大的影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些好东西都是这一个脾气特别硬的人所写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呢，不能够完全站在你这一边反对那些自以为对的，也不能站在他那边以为他一定对你一定错。这个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了解，最好是在这些都认为他错的人中间，大家能够举一位认识一位很有权威很有经验的人做顾问，来分析给你们听，他不对在哪里，你们对在哪里。而这个顾问一定要饱经世故，明白各样的道理，才能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基督教到底提倡男女平等，还是男人是女人的奴仆？如果说男人是荣耀神，女人是荣耀男人，这还算是平等？你的平等什么意思？你的平等一样高一样大一样胖，所以叫做一样长啊，一样重，叫做平等吗？那不是平等。平等是什么？平等在位分上没有高低，但是在责分上在功用上各有其解，这个叫做平等。男人跟女人，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不表示男人可以作威作福欺压女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平等。但男人是女人的头，表示男人要负起责任，担当头痛的事情，作为全家的保障，奋斗向前，面对大敌一点不恐惧，保护全家。所谓的平等在这里，他是头的意思是肯投份，肯带头，肯冒险，肯负责任，这个叫做头。那么你说男人女人的头，女人是什么呢？很多女子说好了，既然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头就头了，你去做头，那我做你的颈项，所以我不动你就不能动，颈项不摇头就不能动，对不对呢？所以很多女人就说好了，你做头你做头，我做颈项，我不动你就不能动。这种女人是很笨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的颈项，有没有啊？没有。圣经说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头上的冠冕。大家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头上的冠冕，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呢？ 啊，你们不回答我不回答了啊，在哪里啊？上面，下面是景象，上面是关联。所以一个女子如果好又贤淑又尊贵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尊重那个女子，甚至把她当作是她丈夫头上的冠冕。你说她更低吗？没有更高。所以圣经没有错，但是如果女子不照着女子的身份贤淑安分守己，变成处处要跟丈夫争风吃醋，整个社会一定不但看不起她，整个家庭都被人家践踏。所以呢，女子谨慎之，你只要当贤淑的时候，你尊贵的时候，你真正用敬畏上帝，在家中安静，使人可以尊重你，也尊重你的丈夫。苏哈道，印尼前任几任的总统，也就是近代在亚洲最多统治年的32年的独裁者，他的太太有一个很贤淑、很安静、不多讲话的个性，所以他丈夫无论在哪里演讲，我注意他坐在那个地方，连看丈夫一眼都不看，他说静静的在那里散坐，很顺服的听，但是他内心深处是很谨慎的，丈夫有没有讲错？那这样的态度呢，是一个女子很好的态度。所以当她在的时候，人家尊重丈夫，也尊重她；当她死的时候，她的丈夫变得一文不值，很多人就轻看，因为那个冠冕已经被摘下来。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当然今天不能讲太多这个事情。不过伟大的男人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是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太太呢，这个你们做女子的就应当好好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儿女做一个伟大的女子。地位平等，功用不同，大家说男人会不会说什么叫做男人平等？孩子都是他生的，我都没有分，应当要平等的话，第一个太太生，第二个丈夫生，第三个太太生，第四个丈夫才叫平等吗？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功用就是那样，你的功用不是那样，你妒忌也没有用。而且一个女人如果懂得相夫教子，真正用人格感化儿女，事实证明孩子们所受的最深的影响不是从爸爸来，都是从妈妈来。如果这个妈妈懂得怎样用她的人格去感化她自己，我们相信上帝是世上唯一的造物者，但如果有一个外星人的存在被证明是真的，那我们所相信的就完全被否定了呢？你怎么这样傻瓜呢？你的意思上帝造了我们，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外星人造了别的人，所以上帝跟外星人平分秋色，这样啊？你这样想的？我告诉你，在19世纪结束、20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一个观念：不接受创造。如果不接受创造呢？第二个选择就是接受进化。20世纪到12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幻想的电影，就是《Flash Gordon》。Flash Gordon 提到人会到月亮去，所以结果呢，经过70年以后，人真正到月亮上去。所以这样呢 ，Flash Gordon 变成非宗教性的预言，提到人与太空之间的关系。但是到了50年的时代呢，荷兰有一种人，也不相信创造，也不相信进化，他们就产生妙想天开的理论：太空人到世界上来，太空人产生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可以躲避信上帝的责任，也可以不接受进化论的荒谬，这样呢就变成太空人是我们这一个现象的源头。以后呢到了这个好莱坞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呢，这个叫做太空的这些影片，那你们就是 Star Trek 这样的影片就应运而生的。其实这些理论到今天完全是没被科学证明为可信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这里来。美国人用了几百亿的钱，盼望在火星上找到有生命的可能。再到今天呢，只能告诉我们，好像有谁 有一些环境是适合生命居住，却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生命的记录或者生命的可能性是成为解释现在地球上生物现象的基础。虽然如此，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虽然在整个太空中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planet， 但这其中最伟大的、最复杂的、最有这种超越任何事物的高超的头脑的功能，就在人的生命里面产生的。这是表示神的冠冕，神的荣耀，创造了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在这个世上。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有太空人被发现的话，从外星人来的话，那只能告诉我们，神在这个世界创造了人，在别的星球创造了好像人的那些东西，而那个不等于我们的信仰完全被推翻，因为这是神的奇妙，神的作为。不过呢，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可以给我们任何的佐证。请问一位基督徒不小心在性方面犯错，不是不小心，太大意，什么不小心，太大意才会性的事情上犯错，时常被捆绑不能摆脱，请问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这个他是个女的，这女人这么大意又时常，那他不但大意，可能故意，如果故意又是女的又大意又时常肯被捆绑的话，这个女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她可能是一个冒充基督徒的犯奸淫的女性，可能是要做机舱不成跑到礼拜堂来遮盖自己的卑贱的女人，你怎样帮助她呢？如果你是男的，你交给女人帮助她，不必你去帮助她。如果你是女的，你请她出来很严格的问她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经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大胆到常常愿意在性生活上放纵的话，这已经是个不道德女性，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如何以敬畏上帝的心约束自己，使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只有圣洁人才能见主，只有圣洁人才能被神所用。请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过着贫穷的生活？如果不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过富有的生活呢？这样会合神的心意吗？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效法基督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呢？美国的 Kenneth Copeland 同 Kenneth Hagin 他们敢说耶稣在地上住的房子已经大得不得了，耶稣基督已经富有的不得了，那他根据什么呢？你可以注意看他讲到中间是咬文嚼字，随便的断章取义发挥他们的心，这是很可怕的事。耶稣基督清楚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飞鸟有洞，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在物质上是贫穷，耶稣基督在他的时间上是缺乏的，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些妇女从他们的储蓄中供养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些妇女很可能是从他们自己借下来的钱哪一部分来支持传道的工作，可能他们的丈夫都不知道，他们用这样来支持上帝的工作。所以耶稣在地上，我不相信只是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外袍被脱去，礼仪被念旧，所以他就孤孤单单的被挂在木头上。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产业是可以替他看顾的？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八章第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谢上帝，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那么你说，我今天跟随耶稣，我可以不可以过富足的生活呢？或者我已经效法他做贫穷的生活呢？这件事保罗给我们答案，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 所以保罗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当他富有的时候，他懂得怎么样处理，他贫穷的时候，他也懂得怎么样富。所以这样的在贫穷中间过生活，他不会感到自己需要做一个没有骨头的人，他应当懂得在贫穷中间有骨气。当他富有的时候，他不会持高气扬，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了一等，他在富有中间知道怎样供给别人。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常常供给别人，正如我时常是这样做的。所以保罗懂得怎样做一个富有的人，他也预备心做一个贫穷的人。是不是跟随主的人一定要变卖一切才跟随主？不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对一个少年讲，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有个意大利北部的人，这个人叫做 Francis， 听见那句话真的照样去行，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帮助穷人，有做一个呢乞丐中，或者呢做一个呢这个修道士，到处游行传道，每一餐都人家供应他。这个人的住家是在一个城市叫阿西斯，所以名字叫 Francis Assisi， 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现在我们看见天主教的修道士有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上最古老的这一个影响力的系统，一个 Franciscan， 一个是叫 Dominican。 Dominican 穿白色的衣服，注重教义，他们的神父是很好的学者。 Franciscan 穿黑衣，他们注重慈善，他们的神父是社会上很好的慈善家。这两个系统到了改教之后， Ignatius Loyola 在建立第三个很有很影响性、很注重刻苦修道以及高深的哲学辩论以及传道到没有人去的地方的一个新的系统，这个叫做接续为耶稣会。那么这三个最重要的，这个 Francis Assisi 就是 Franciscanos 的这个系统是从他开始的。我们是不是要照他一样？不需要，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份是不一样。跟随主的人有的很有权，很有地位，亚伯拉罕、大卫等等都是很有灵性又很富有的人。那么跟随主的人有的人很贫穷，比如说很多的门徒，他们最后就到世界各地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产，他们死的时候都寻到过痛苦的生活。但是这不等于说呢耶稣的门徒没有有钱的，但西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他有大的宴会，表示他不是没有钱的。那个撒该归向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过谁，我就还他四倍，表示呢他的财产不是完全骗来的，如果有的话还四倍。他怎么可能把每一个骗的都还四倍呢？他要骗几十倍才能还四倍，因为四分之一嘛。但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人是很有钱的。还有一个的亚利马太的右手，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拿了差不多100斤的这个乳香末油，这是很贵的东西，来包耶稣的尸体。所以这些人是有钱的。跟随主不一定要故意贫穷，跟随主一定要甘愿贫穷，跟随主不一定不可富足，跟随主要有富足且谦卑的心智来跟随。我再答5分钟我就结束今天的问题解答。有人说圣经被改了，他们已经指出圣经的错误冲突，字面上来看可以发现圣经没有冲突的什么的地方，这信息很危险，因为他去动摇基督徒的信心。在什么副教立场上，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基督徒应当见怪不怪，基督徒应当呢对不同的理论都有预备心去考察，然后你就找一些有关的书来看，你就知道20世纪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已经在地面上这个横行霸道，有许多正统的信仰被关在书楼里面。 你们知道有一本书亚比士的祷告，听过没有？知道的请举手。亚比士的祷告不是好书，他的祷告也不是好祷告。你说怎么讲？圣经说亚比士祷告，求主扩张我的疆界，赐福给我，保护我，上帝垂青他的祷告，为什么不好？这个祷告不过是记录曾经有人那么祷告，上帝就这样成全他。 Stop， 这个祷告不是成全我们应当修的祷告。因为当门徒问耶稣我们应当怎么祷告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就像亚比士那样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关于我的需要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或者今天我需要的东西你给我就够了。所以耶稣基督没有教导我们，我们就怎样变成发财扩张境界生意兴隆子孙万代平安顺利，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这样。耶稣说如果你要祷告关于丰盛的事情，你要先求什么？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你所需要的就必加给你，不是赐给你，加给你。所以你不要为需要的东西恳切祷告，求主给我发财，不是，你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那么他就加给你你所需要的，表示你所需要的多的有余，超超有余。所以呢，圣经的祷告很清楚，为什么亚比斯的祷告那本书很多人要看呢？因为很适合他的口味，适合他的心意。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不是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他们过一个神合他心意的生活，所以这是很危险。亚比斯的祷告这本书卖了多少？卖了22万本。你看卖的这么多，所以出版这本书的发大财，卖这本书的生意兴隆。而这本书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祷告的方法。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呢，常常把错误的当作对的，因为似是而非，把对的当作错的，因为很难做出来。那么亚比斯的祷告是不是错的？亚比斯祷告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他是旧约记载下来的祷告，是神启示。亚比斯的祷告是不是最好的祷告？绝对不是最好的祷告，因为与神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亚比斯的祷告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求，有这样的人答应，这是历史记录，没有别的意义。但今天的亚比斯的祷告卖的这么多，正统神学伟大的神学思想的书卖的那么少，就表示今天的人注重市场。你注意啊，你开书店，你建立书楼，你印刷书，如果你动机是为钱，宁可去做生意去赌博好。如果你开书店印刷书卖书籍，基督教书籍，为了建立信仰，那你就预备有时要吃亏，因为意向跟市场常常相违背。那么那些真正爱主的基督徒要资助，要帮忙，要奉献，支持真正教义的书，虽然卖的不多，我们这样做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建立信仰，使人回到上帝面前。对不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有时候不是太好，因为我不是赞成走在市场经济的侍奉者。我不管听到的人喜欢不喜欢，真理一定要传开，使人归回正途，否则我就不是归正运动的领袖，也不是顺服顺上帝的功能。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